好，感谢主。今天这个时间，我跟大家第二次交通这个圣经的字句与圣经的经义啊。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就上次呢，就是我分享了一点这个我读经的体会，就说无论是这个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解读旧约圣经也好，还是新约时代的这个基督徒，他们在教会里解读这个新约圣经也好啊，就说呢，一般来说都会把这个圣经由浅入深的做很多的解释，一般会有四个层次，对吧？就是从最简单的字面含义，然后到深一点的比喻暗示的含这个层次，然后就到隐身的层次，最后会到奥秘的层次。那么这种四层次的这种解经方法呢，是我刚才讲的，是从旧约犹太公会到新约教会基督教会啊，这个流传下来一些传统啊，这里面应该也有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启示和圣灵的带领。而且这样的四层次的结构呢，是跟我们的神创造的天地的四层结构，我们人的灵魂体的四层结构，还有圣殿的这个以及圣殿以外的世界这样一个四层结构呢，是有这个相对应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就用这样一些读经解经的方法呢，跟大家解读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一些段落尤其是一些就是比较难解的经文以及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呢，我想跟大家继续解读呢马太福音第五章和第六章的一些经文我们先来看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上次呢我还留下有最后的两段没有跟大家这个交通当然这两段呢也是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经文甚至于这个2000年以来呢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教会里面对这个都有不同的解读或者一些争论我们先看一下第38节到第42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38节到42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好，那么先看第38节。我前面跟大家交通就是说，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第五章第六章呢，主耶稣呢实际上在跟他的门徒说一个事，就是说呢这个基督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样才能进天国。所以呢，经常我们看到一些段落开头就是你们听见有话说，这个说法呢就是说呢，就是其实就是自摩西时代以来呢，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或者说犹太拉比们他们根据摩西律法，根据妥拉圣经呢对这个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一些教导。所以呢叫你们听见有话说呢，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古人云是不是说等等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呢，就是说你们这个犹太拉比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教导那这边教导就是说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这个呢是有一个圣经出处，我们可以看看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1章的24节，我们可以翻到前面，出埃及记21章的24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脚，还手，以脚还脚。或者呢，我再多读一点，根据上下文就说这个，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他这个呢，就是说到了，当人们争斗的时候这个如果发生了这样一些身体上的伤害，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如果发生了一些就是故意伤害罪或者过失伤害罪那么这个应该如何审判和惩罚呢那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对等的对等报复的原则就说他把你眼睛打瞎了那他就要付出他的眼睛的代价。当然这个呢就是说在实际的这个犹太人根据犹太人的记载，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呢，并不是说比如说 你把你别人的眼睛打瞎了，就要把你的眼睛也弄瞎啊。往往呢是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对这个眼睛的价值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呢你要付罚款啊。那当然你要付不出罚款呢，可能就是坐牢啊，就很少说就是说你把人家膀子打断，那就把你膀子也打断啊。一般虽然就是它的原则是对等的，但并不是说在执行环节呢是真的是这样就做这个肉体上的伤害来赔偿，因为这个种赔偿往往也没有意义。就你把人家膀子打断，你不如赔他些钱，对吧？啊，让他这个可以养伤，或者说如果他残疾了，他以后生活上还有点保障，对吧？把你膀子打断，对他的生活改善其实没有意义嘛，对吧？所以呢，其实呢，就是其实跟我们现在法律很像，就是说，当你这个故意伤害罪或者过失伤害罪，往往是赔钱啊，赔钱之后呢，如果你赔不出钱，或者说情节特别严重，除了赔钱呢，还坐牢，对吧？那么这个呢是摩西律法的其中一条。但是呢，我们从这处圣经可以知道一点，这个话是出于神耶和华的，不是出于人的啊，不是说拉比他们这样商量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神给通过摩西的交代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诫命。所以呢，这个对等报复的原则，或者说对等审判的原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啊。好，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五章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呢，这个从39节开始呢，到这个至少到41节吧，哎，我们就发现主耶稣呢有了新的教导啊，就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打你右脸，左脸也给他打，对吧？要里衣外衣给他，哎，外衣也给他，臂力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二里路。这先是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说好像主不要求我们寻求报复啊，反而呢寻求一种忍耐，一种忍让啊。那么比如说这边呢，当然了，情况肯定是不限于就是说打脸啊，或者要衣服，对吧？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就是说对你的人身权利，对你的财产权利啊，如果有人来侵害，来伤害的时候呢，啊，当然我们要知道这边还有情况，它是就是说当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右脸被人打，或者你的衣服被那个人要去的时候，第一你是处于无辜的状态，不是说你得罪了人家，你伤害了人家，人家打你一个右脸，对吧？也不是说你欠人家钱，人家来你还不出钱，人家来拿你的衣服，是说你是处于完全无辜的状态，而且呢你是有能力保护自己权利的啊，不是说人家拿枪顶着你头，然后给你一个耳光，你当然不敢还手了，对吧？你还手他肯定对吧，啊，给你来一枪你吃不消，对吧？或者说人家拿枪顶在你身上叫你把衣服交出来啊，那你说我当然只好交出来啊，都不是这样。这个是说第一你是无罪的啊，第二呢你是完全有能力的就拒绝他，或者就是说保护你的这个权益的情况下呢，哎，你却选择了什么忍让啊，比如说啊，你让他打你的脸，你让他拿走你的衣服等等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认为，就是说从我们人的本性来讲，这是不合乎我们人性的，对吧？而且我们也觉得这个好像没道理嘛，就是我无辜的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伤害呢？而且好像觉得我们其实也做不到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感觉这个经文从字面上跟刚才38节出于神的这段耶和华的这个诫命好像有冲突啊。那么这边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争论的一段经文，而且呢应该讲一直都有争论。那么这边呢我跟大家分享一点呢我对这个经文的解读。当然我也看了很多这个传道人啊，古往今来很多传道人的对这方面的一些体会和感受。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打我的脸，当然是我是无辜的情况下啊，如果打我的脸或者要我的东西的时候，我却愿意就是满足他的话，有可能吗？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比如说我妈突然生我的气啊，但不是因为我得罪了她，她可能由于她的情绪也好，或者她误会了也好，她给了我一巴掌，那哎我肯定不会还击她。对吧？那么甚至他要再给我一下，我也给他再来一下，对吧？那还有什么？比如说我老婆或者我女儿跟我要钱，比如说我口袋有200块，她跟我要100块，我可能把那200块来，你到哪去吧？好像只有这种情况，我好像能做到。那，我想大家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能做到。那么我们就想，为什么我就是能做到呢？哎，那就是一个很简单，因为我爱他，对吧？因为我爱我父母。或者我爱我老婆女儿， 所以呢，他们这样呢，就是说啊，对我做出貌似无理的这个事情，我好像能接受，对吧？而且我还不怨恨他们。那么，所以呢，推而广之，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如果但是我们对于陌生人或者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般是不会做到的，是做不到的。我觉得这个也正常，因为如果这个如果人他没有一个这个权利啊，这个道义的边界啊，这个社会也乱，就乱了，对吧？就没有一个是非，没有一个边界了，这个 也有问题。但是呢，假设我们对于这个非血缘关系人，假设也能做到的话，那除非就是我们对这个人有怜悯有爱。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呢，首先是我觉得我们人性做不到了，除非我们被神性所感动，被主的灵所感动啊，那么我们在那一刻被圣灵充满也好，或者说被圣灵带领也好呢，就是说让我们的这种就是这个人的这个道德也好，或者这种心灵状态能够升华到一个超越了人自己的这种状态啊，也许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啊。那么我们这样做呢，就是说当我们对一个人有超乎于常人的怜悯的时候啊，或者这种谅解的时候，是不是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相矛盾呢？我觉得其实也不矛盾。我觉得主说了，就是主对我们有这样新的教导，但他并没有否定前面的教导，他并没有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对的，他并没有这样说，他只是他列举了原来摩西的教导，摩西从神那里得的教导，然后呢他讲了他的一些教导，那么这两个教导其实呢也是并列的。那么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呢，当我们如果在一些陌生的情况下，就遇到了一些不舒适的人，如果对我们做出一些侵犯的时候，不管是人身权利上还是财产上做出侵犯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对他以眼还眼以眼还眼啊，当然我们可能不自己执法啊，我们去报警啊，比如交给警察，交给法庭来处理这个事，还是呢就是我私下我就饶恕他或者谅解他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一定的答案。从这节经文来看，就是说神耶和华有一个教导，主耶稣有另一个教导，那么一个讲的是公义，一个讲的是怜悯，对吧？那么我们知道神有公义的一面，也有怜悯的一面。但是当我遇到一个恶人的时候，或者遇到有人来侵犯我的时候，我到底是对他公义呢，还是到底对他是怜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有神的带领，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抽象的答案，就是说只有这个事真临到你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就如果那个来伤害你的人啊，他将来由于某个原因他会感化，会悔改啊，最后呢甚至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来到神的面前，也甚至将来跟你一样也进天国啊。也有些人呢是作恶到死都不会悔改的，对吧？就是一个不可叫做死不悔改的人。但一个人他到底在他死之前他会不会悔改，他会不会弃恶从善，这个只有神知道，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尤其是我们不认识的人，不熟识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对待这个人，我觉得就是有神的带领了，因为神知道，对吧？如果神知道借着这个你如果这次怜悯饶恕了他，说不定将来他就感动了他，那么借着这个感动了他能够悔改，对吧？弃恶从善啊，那么也有的人神知道这个人到死都不会悔改的啊，那么你就要以公义待他啊，甚至你用公义的手段对待他，他还能少做点恶，少做对这个社会啊少一点危害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神会给你另外一个感动啊，就是说把他诉诸于这个警察和法庭啊，给他一些公义的惩罚。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就是当我们真的遇到了有人来打我们的脸，或者要我们的外衣啊，要我们逼他走一里路两里路这种事情，我们该如何处置？是公义还是怜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跟神祷告，求神的带领，因为人和人不一样，还具体看你遇到的是什么人啊。还这个呢，但不管怎么样呢，即使我们因着神的爱而怜悯饶恕了别人，那其实这里面也是有一些信仰的关系。所以呢，我更倾向于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明显的刑事罪犯，比如说一个流氓来抢我的钱啊，一个流氓来调戏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主要的还是要诉诸于警察和法律，对吧？因为这里面没有太多的信仰关系。如果是因为一些信仰的问题产生这样冲突的时候呢，我们要谨慎，那我们求神的这个带领。好，那么这个呢是关于这段蓝点经文的我的一些思考。42节呢有一个问题。 他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啊，那这里面就有人说，哎，有人跟我借钱，我就必须借给他吗？这个呢，其实他有一点文化的背景。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虽然是他的门徒，但也是犹太人。这个呢，在这个利未记里面有，就是说呢，当时的摩西律法中有一条，就是说犹太人啊，就不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你们之间呢，就是讲的这个富人啊，你要怜悯穷人。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如果有以色列人向以色列人借钱呢，你不可以收他的利息啊，不是说不要他还，是不可以收他的利息。当然你收外邦人给你借钱，你当然可以收他利息，那不适用于摩西律法。但是呢，因为呢就是说你借钱给人家不收利息啊，这个也违反人自私的本性。所以到后来呢，就是以色列人之间，他有钱人他不愿意借钱给穷人，因为这里没有利息，对吧？我可能还要担当一点你还不出来的风险啊。那么呢，就是说呢，就不太愿意借钱给人家啊。所以呢，这边的主就特别交代一个，向你借钱的不可推辞啊。至少在当时这个语境下，他还是针对这个犹太人啊群体内部的啊，并不是说全人类之间，就是说啊，但凡有个人开口给你借钱，你也别管他什么信用状况，你就必须借给他啊，对吧？他的这个他讲这个话呢，还是说呢，说到底还是就是说，针对这个以色列人，针对犹太人来说，就你们彼此之间要有怜悯心，要有爱心啊。人家来跟你借钱，你不要因为他不给你利息，你就不借给他，他有难处，对吧？这个呢，有他当时的一点文化的背景啊。好，我们可以到看最后这一段啊，从43节到48节，这边呢也是一些拦截的经文啊。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段经文呢也很难解，尤其是提到要爱仇敌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刚才对第38节到第42节呢，有了一点交通的背景呢，再看这段经文呢，就不是那么难解了。因为呢，我觉得这几节经文呢，它至少有一个含义呢，跟上面那段是也是一样的。说到底呢，就是说对他人，也要始终抱有爱和怜悯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这样呢，你才可能考虑去爱你的仇敌。但是呢，这段经，尤其是43节和44节啊，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有些误读呢，是在于这个仇敌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仇敌是指一切伤害你的人，就是不管是物质上，还是这个人身权利上，还是精神上，伤害你的人，以各种手段伤害你的人。还是这个范围要缩小一点啊。那么这个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点当时的犹太文化背景。就我们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还没有这个新约的这个圣经，也没有基督教会，对吧？那么所以呢，他说话的对象呢是那些什么，就是信奉旧约圣经的犹太人。那么所以在当时呢，这个仇敌和邻舍这个词啊，它是有一定的文化含义的。那么犹太人认为呢，仇敌就是指外邦人，为什么呢？他们因为犹太人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啊，神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了约，所以呢，他们是认识神的人，而且呢受神祝福的人，而且呢将来是可以呢得神基业的人，对吧？他们是有摩西律法的，对吧？他们是有妥拉的，就是旧约圣经的，有圣经的人，而外邦人这些都没有，包括他们还有圣殿。对吧？他们还有祭司，还有大祭司等等啊，所以呢，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认识真神的，也没有神的律法，也没有神的约啊，将来也不能继承这个神的这个基业的，甚至于他们是拜偶像的，拜假神的，所以呢是神的仇敌。因为外邦人是神的仇敌，所以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也是他们的仇敌，因为犹太人自认为我们是神的儿子，对吧？我们是神的选民，所以在当时的犹太文化下呢，仇敌比较多的是指外邦人啊，就是非以色列人。那么邻舍就可以理解了，往往就是指以色列人。以色列不是也有12个支派嘛， 就是我们自己人啊，自己人啊。那么在当时这个语境下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如果这样来理解呢，就说了，主教他们要爱仇敌，就说了你就是犹太人，你们也要爱外邦人啊。那么这个犹太人爱外邦人是什么含义呢？啊，他有个比喻说，你看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好人、歹人、义人、不义的人，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也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犹太人认为我们是信神的，对吧？我们是守旧约的，我们是这个听神话的，所以我们是好人。啊，外邦人是拜偶像的，什么也没有，对吧？就是他们是歹人啊。然后犹太人认为我们是义人，我们因为守摩西律法，我们称义，对吧？啊，外邦人根本就不守摩西律法，所以他们是不义的人。所以呢，就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或者叫选民和非选民。那么主耶稣打这个比喻呢，讲这话呢，其实有一个暗示，就主耶稣来的一个使命就是什么？就是啊，他要把救恩传给外邦人，就是全人类啊。所以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是为全人类预备的，不是说只为犹太人或者只为基督徒，是所有人，就是每一个这个亚当的后裔，只要你愿意凭着认罪悔改来到主的面前啊，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都可以得赦免啊，你都可以得救，将来你都可以进天国，做神的儿子，继承神的产业，对吧？主耶稣这个救赎的这个邀约啊，是向全人类发出的。所以呢，就是说啊，仇敌也有份，歹人也有份，不义的人也有份，就外邦人也有份啊。所以呢，这个呢，在当时的语境下呢，是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隐喻的含义在里面。但是可能犹太人不一定懂啊，甚至于到今天犹太人其实还是不能接受，所以犹太基督徒是非常少的啊，因为他们不太能接受这个外邦人也能做神的儿子，也能分神的产业啊，这个是他们就是特别抵挡的这个原因啊。那么当然我们在后来这个教会啊2000年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在圣灵的感动下在我们爱心的这个你的爱心不断的能够扩张，你可以把这个仇敌的范围扩展到一些比如说因为信仰关系这个来攻击你的人，来恨你的人比如一些异教徒比如一些无神论的这个政府他来攻击你，他来迫害你，或者你是传福音，一些人不能理解你，还对你恶语相向但是你都能谅解，你都能忍受你甚至为他祷告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我们谨慎的把这种敌对关系把它限制在这个因为信仰的问题而产生的这种敌对关系。但是呢，我觉得呢，似乎不太适合把它扩展到一些比如说简单的刑事犯罪，对吧？比如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这种所谓仇敌，还有呢一些社会的公敌比如说我们这些犹太人，那么纳粹，对吧？希特勒或者中国人对日本鬼子，对吧？这种公敌这个似乎不太适用于这段圣经因为这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简单的刑事犯罪简单的这个或者人类社会的公敌来讲的话呢，似乎更应该是用神的公义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不然的话，那人类社会就乱套了呀，对吧？如果任由一些刑事犯罪，任由人去杀去抢，对吧？任由这个不怀恶意的、不怀好意的这个外地来入侵来践踏人家一些国家一些社群的话，那人类社会就没有基本的秩序了嘛，对吧？也不能显现神的公义。所以呢，我觉得呢，可能就是从38节到48节讲到的各种饶恕啊、怜悯啊、爱啊。仇敌的处理仇敌的更多的可能是就是我们把它限定在因着信仰问题而产生的这样一些冲突在这样范畴来处理这些问题可能是比较恰当的比较恰当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呢当我们说我们不去报复别人的时候呢，也特指是私下的报复就是说什么叫私下的报复，就是说比如说你偷个东西被我逮到了，我把你打得皮开肉绽，对吧？甚至我把你腿都打断了，然后把你扔在大街上，这个就叫私下的报复，或者这个叫私刑，对吧？那你偷我东西被我逮到了， 那我比较合适的方法是什么？我把你交给警察，对吧？我然后警察可能把你带到法庭去啊，我们按照法律来做啊。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是就从公益的手段讲，也应该是走这个程序，而不是说了我私下对你实施各种报复啊，因为你犯罪，因为你作恶啊。这个呢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即使我们诉诸于公益，但并不代表我们自己动手，我们是要把它交给一套法律体司法体系来处理这些问题。好，现在我们可以进到第六章。第六章呢，这个他前面讲到了先讲了三件事，一个是论施舍，一个是论祷告，还有一个是论禁食。这个施舍、祷告、禁食，这个呢，不管对于这个旧约的犹太人来说，还是对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呢，这三件事呢都是善事。啊，善事，这个尤其这个善事呢，是指呢，就是说是神所喜悦我们做的这个几件事情。一个呢，就是说当然对人之间的人的这个施舍，对吧？祷告是我们人跟神说话的祷告，神跟我们人说话叫启示，是吧？那么还有这个禁食，禁食可能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做的不太多。我知道有些基督教会，当然我讲广义的基督教会。他们有些流派是非常喜欢做一些禁食的，甚至于每周都会有一些时间禁食一段时间啊。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呢，禁食这件事认为呢，就是说禁食呢，就是说一个是用来训练，就是克制自己肉体的情欲和欲望啊，就是说用我们话说就是清心寡欲一段时间啊。那么呢让自己的这个注意力从食物啊，从世界的各种享感官享受上，集中到一些属灵的一些事物上来，就是我们经常说要多思考天上的事，不要思考地上的事，对吧？那么禁食呢，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禁食这个活动啊，把你的这个肉体的欲望压制一段时间，把人的这个注意力从这个地上的事，其实也就是各种享乐的事上啊，转到了天上的事啊，去默想天国也好，去读经也好，去祷告也好啊，那么。施舍、祷告、禁食呢？这边的主都有一些要求，就是说呢，特别的要求就是说，最好不要当众做这些事情，或者说不要刻意让大家知道你在施舍、你在祷告或者你在禁食啊。那么，最好呢是私下的。你看，比如说这个你施舍的第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对吧？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然后呢，天父也是在暗中查看。那祷告你看也是这样，祷告在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你看禁食也是这样说，这个这个第十六节，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向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你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对吧？然后比如说十八节，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哎，你看对于施舍、祷告、禁食啊，主都有一个总的一个要求，希望呢我们暗中做啊，希望呢我们把这个处理成我们和父之间的私人的关系，而不要把它呢在公众的面前呢表现出来啊，甚至表演出来啊，那叫假冒伪善啊。那么，如果你这样在公众面前做出来了啊，往往就不会得到天父的赏赐，或者说在天上的赏赐。这个呢是我们知道了主的一些告诫啊。那么在这个当然在这个细节中，曾经有一个弟兄问过我说，像我们给教会捐钱，最后教会会给我们开一个发票，我们拿这个发票去抵税，这个算不算就是说？这个施舍是坐在人前了，我说了这个不算，因为呢，你捐钱，然后教会给你开发票，然后你拿了发票去抵税呢，首先这件事情都是私密的，就是说都是保密的，只有除了当事人以外没有别人知道，包括税务局也不会把你的情况公开给大家，就是你并没有坐在人前，就是说没有 public 的做这件事情，对吧？第二呢，就是说呢，你拿捐款的发票去抵税呢，这个是一种就是社会制度，就是凯撒的归于凯撒，对吧？神的归于神， 这个呢，就是说抵税这个活动是加拿大的法律规定的，对吧？那么我们只是按照法律去做，我们政府掌权者去做这个事情啊，并不是说要得人的赏赐，对吧？那么这个呢，所以这个是事实的事情啊。那么关于祷告的事情呢，祷告呢这边有一节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说第八节，大家看，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经常呢就会有基督徒这样说，既然我们要祷告的东西内容啊，或者所祈求的父早就知道了，我们不何必还要祷告呢？还有神既然是全知全能的，对吧？神要做什么也不是由我们去指挥他，对吧？我们叫他做就做，叫他不要做就不要做，神要做什么还是凭他自己的意志去做。那我们祷告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吧？那么呢，我觉得我们的祷告呢有两点意义。一个呢是我们的祷告，尤其是当我们去赞美神、感谢主啊，为我们自己的罪而悔改的时候呢，其实表达了我们对神的爱。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神是不强迫我们的，就是不是不会强迫我们去爱他，或者强迫我们去赞美他。因为你强迫人家爱你，那就不是真的爱你。爱是不可以强迫的，对吧？是不可以勉强的。所以这件事情，我相信神是没有一个安排，或者没有一个决定的。就是我规定你今天必须来爱我，对吧？这个神一定是让我们自由的表现的。就是你想表达对我的爱，你就来表达。当然你不想表达，我不会强迫你。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祷告的意义之一，就是我们对神的颂赞、对神的感恩啊，以及我们自己对自己罪的这个悔改、忏悔啊，这个其实都是对神的爱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借着祷告，神也可以让我们反观自己的这个灵命啊，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像我们祷告，肯定会为很多内容祷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事情，比如我最近生病了。啊，祷告神啊，你能不能医治我啊？能不能让我健康，对吧？或者我最近这个失业了，或者收入不理想啊，我求神啊，就说你能不能给我啊找个好一点的工作啊，或者就是啊解决我经济上的困境啊，等等等等，对吧？那有时候我们也会为别人祷告，比如说我看在教会里，大家经常为别的弟兄姊妹的这个生病啊。啊，为他们的这个，也有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啊，或者是家庭状况啊，做一些代祷，对吧？啊，我们有时候还会为教会、为福音工作祷告啊，甚至我们可以为世界和平祷告。就是说呢，我发现祷告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但是神呢，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呢，可以反观，就是说，你看你现在祷告啊，你最关心的事情是在哪一个层面上，对吧？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你现在的属灵的光景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你最关注的，你最聚焦的事情到底是在哪一个层面上的啊？所以呢，这可能也是祷告的这样一个功用啊。那么这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知识呢，就是说呢，我们这儿有一个教会叫东正教会，东正教啊，东正教呢，其实呢，他当然他自己不叫东正教，但他自己就称它为叫正教会啊。那么东正教会呢，其实是历史严格上讲是最古老的教会，他们是从使徒时代呢就。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就成为有这个案例的脉络。那么东正教会呢，他们对祷告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传统，就是他们就认为呢，既然我们要祷告的东西、所求的事情神都知道，而且呢，我们也不能，也不适合去为神去主张神应该这样做，或者神应该那样做，对吧？应该呢，我们就应该什么呢？只为自己的罪祷告。所以呢，东正教会的祷告，据说就是他们始终就是一句话啊，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求你开恩饶恕我的罪，啊，赦免我这个罪人啊，等等，就这个意思。就是他们认为一个人一个信徒唯一有意义的祷告，就是对自己罪的认识和悔改啊。除此之外的祷告，他们认为就是啊，他们认为意义不大，因为呢，神都知道，神也都有安排啊，你不用烦。你呢？你一辈子把自己的罪对付好啊就可以了啊。这个呢是一点这个教会文化上的这个知识。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他们的这样一个观点呢，至少显现一点，就是一种在神面前很深的谦卑啊。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主祷文，接下来是主祷文。关于主祷文呢，其实 大家应该也很熟悉，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啊都能够背得滚瓜烂熟的。这边呢，我跟大家再讲解一点呢，就是主导文中有些字句呢，它背后的经义啊，是有一些是有一些属灵的这个含义或者奥秘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个第十节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如果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啊，主耶稣亲自作王，在地上亲自作王，千年国度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主耶稣自己作王，所以呢，那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神的旨意还不是能够完全的行在地上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罪恶，对吧？我相信这些罪恶的事情啊，包括一些战争啊，都不是神的旨意，都是神虽然允许它发生，但神不喜悦它发生，对吧？我们知道神允许的事和神喜悦的事是不一样的。那么神允许但神不喜悦的事情，就是神视为恶的事情，这是神将来要审判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罪恶，所以神的旨意呢并不能完全的行在地上。那么要完全行在地上是指呢啊，主耶稣再来的时代。好，那么还有比如说这个在十三节讲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么国度权柄荣耀，国度是什么国度？权柄是指什么权柄？荣耀是指什么样的荣耀啊？实际上国度呢是指千年国度，权柄是指死人复活和白色的末日审判，荣耀是指新天新地。所以呢，这边呢有一点是主耶稣啊对未来的这样一个预言也好，或者对未来的一个祷告啊一个祈求也好，就像天父祈求，就是啊将来主耶稣能够再来，开启千年国度，然后呢令死人复活啊，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那么圣徒呢复活跟主永远在一起啊，恶人呢就下地狱受永刑。那然后呢，最后我们知道千年国度结束了之后，就进入新天新地啊，这个是神的莫大的荣耀。新天新地里没有这个死亡，没有罪恶，没有哀哭，对吧？没有悲伤等等，这是莫大的荣耀。所以国度权柄荣耀也是指主耶稣第二次来之后，这个就是跟那个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相对应的，都是指的主耶稣再来把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啊，罪，我们的罪和世界的罪全部得到救赎啊，那么最后呢带入新天新地啊，这样的一个祷告啊。所以当我们也这个列主导文做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我们所求的究竟是些什么啊。其他的一些可能比较就大家比较都知道了，比较日用饮食啊，对吧？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等等啊，这个是比较明确的。好，那么接下来十四节和十五节讲到了一个饶恕人的过犯，我觉得这个含义呢跟刚才讲的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最后两段呢意义是差不多的，所以呢我这边就不再重复了。好，那么我们进到这个十九节，进食的我刚才也讲过了，十九节讲到了我给大家读一下吧，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人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觉得呢，从这个基本的意义上呢，大家都能看得出来，而且大家也已经赞成这样的观点，对吧？就是我们信主的人不要追求在地上积攒财宝啊，而要追求呢天上的财富。这个呢，你也可以看作一个比喻啊，就说到底呢，就是说呢，因为我们没有永久的肉体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地上财宝，如果我们已经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这个肉体要朽坏要死亡的时候呢，你在地上积攒的财宝你也使用不了，你也享受不了，所以呢没有什么意义，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属天的永恒的生命，那我们在天上的财宝就永远是我们的财宝，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永远可以享用这一份财宝啊，这个我想这个含义应该很简单，对吧？大家都能明白，也就是说不要，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暂时的啊，是短暂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认为是虚幻的， 就像一场梦，对吧？或者就像一场戏。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生命是永恒的，对吧？是有价值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去追求的短暂的暂时的东西，而要追求的永恒的东西。所以这个保罗在保罗书信中，对吧，也讲到，对吧，我们啊要追求的那永恒的不朽坏的，对吧，不要追求了暂时的可朽坏的。好，那么当然了，我们在天上的财宝我们怎么记得天上的财宝呢？啊，那主耶稣也经常讲过，就是说啊，我们要得天上的赏赐。那么在天上怎么得天上的赏赐呢？就是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去遵循神的话，就神给我们个人的话。主耶稣讲什么？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对吧？就这人就是爱我的，对吧？爱我的也要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等等。那么前面也讲，比如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讲，就是说你遵守诫命的，遵守神的话的，对吧？在天国中呢要伟大，对吧？要有赏赐。所以这些呢都是积攒在天国的财富的方法路径，就是说什么，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啊，努力遵守，遵守的越多，得到的赏赐，将来在天上得到的赏赐就越多啊。好，那么我们再看22节和23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哎，虽然大家不要看短短的两节圣经，但是呢，关于这两节圣经的讨论啊，自古以来倒蛮多的。因为呢，很多的这个基督徒，他们认为这两节圣经呢，揭示了一些奥秘。我们就说这个，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啊，人是会发光的。人发光了，这个光不是萤火虫光那么暗的光，而是像太阳的那种很亮的光。因为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开头就讲了，就是说这个，第四节吧，约翰福音的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就是太初有道啊，道造万物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知道了，神造人，人没有犯罪堕落之前呢，它里面是有光的，这个光呢是从道而来的。所以呢，亚当夏娃呢，他们原来为什么赤身裸体，但是看不见对方，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他们是虽然有一个人，他们能看出对方的人形，但是因为光很亮，所以他是看不见裸体的细节。就像我们看天上的太阳也是一样的，我们只能看出太阳是圆的，但你看不出太阳的表面。但是我们看月亮就能，对吧？你能看出有暗的黑斑，有这个环形山什么东西的。但是太阳呢，它也是有表面的，但你是看不见，你只能看出它轮廓是个圆的，就是因为太阳非常亮。所以人呢，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呢，人也是发光的。那么在我们将来复活以后呢，我们也会发光，只有这个阶段我们是不会发光的。因为我们在罪里面。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点圣经，比如说在创世纪的这个第三章啊，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七节啊，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啊。就说了这个亚当夏娃偷吃了这个智慧果之后眼睛就亮了，然后就能看到对方赤身裸体，然后就要遮盖这个裸体。实际上这个眼睛亮了是说实际上是因为他身体暗啊，就说了所以你能看见对方。那么我们现在人呢，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灵魂体的，我们的灵魂是无形的，就是不是物质的，对吧？我们的肉体呢是身体是物质的。所以呢，而且呢，就是说人的灵魂是被好像被身体包裹在里面，或者说身体像一个器皿，对吧？人的灵魂呢，像仿佛是像一个光也好，或者像一个气也好，或者是像一个无形的磁场也好，它呢是结合在这个肉体里面。这个肉体呢是一个器皿，对吧？所以呢，那么人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我们这样犯罪的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后代呢，我们唯一可以窥见对方灵魂的通道就是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经常会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然后我们会发现，尤其是你阅历比较丰富的人，你会发现， 你跟一个人交流的时候，你关注他的眼睛，你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很多真实的想法，比如说是喜乐还是幸福，还是不安，还是恐惧，还是焦虑，还是哀伤啊，不管他嘴上怎么说，但是呢，你从如果你能解读他的眼神啊，你是可以看出来他真实的一些他心灵的一些真实的想法。所以呢，眼睛呢是灵魂的窗口。我们可以这样想，好像我们的灵魂被肉体啊非常严实的包裹了起来，以至于我们灵魂彼此是不能直接交通的。但是只是这个包裹呢有两个洞，就是我们的两个眼睛，所以我们通过对方眼睛呢可以窥测到对方灵魂的状态啊。所以呢，就是说呢所以说眼睛是身上的灯那么呢所以呢，就讲到如果你里面黑暗了，这黑暗是多么大。这个里面的黑暗是指就是你的如果灵魂黑暗了，或者说你的灵魂之光如熄灭了，你的灵魂死了，这黑暗是多么大，就是说就是非常可怕。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灵魂到他死，他的灵魂都没有得到重生，没有被基督这个拯救的话，这个灵魂死了就要下到地狱去了，那就是永恒的死亡，对吧？我们知道在地狱里就就是人的身体和灵魂都会被杀掉就是说灵魂也会死这就是说呢，你里头的光如果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这个呢是有属灵的含义，就是说如果你的灵魂死了这个那么这个黑暗那就是无穷无尽的永远的死亡，永远的死亡。当然还有一些流派就是说呢，特指就是说人还有一个松果体，这是一个器官，它只有黄豆那么大。在人的这个，我们知道人的大脑是有左半边和右半边，在这个人的大概硬堂这个位置进去，如果解剖学上来讲的话，在两个大脑的左叶右叶和两个眼球的中间有一个黄豆粒大一个腺体叫松果体，有人说这是人的第三只眼，也说灵魂的眼。然后说了，据说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呢，这个眼睛是亮的，那这个亮的是打双引号的，说在这个眼睛亮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灵界，你可以直接跟神交通，你可以直接跟灵魂交通，你甚至也能看到鬼魔，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别人一样就说了，但是呢，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不是被赶出伊甸园了吗？他们跟神的交通就断了就这个呢，就第三只眼呢就被关闭了就是说呢，你就不能跟灵界呢直接有交通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指你灵魂的眼睛就是这个松果体到现在它还是有功用的。它有什么功用呢？比如说大家会觉得那个，如果从中国坐飞机过来会有时差有时候白天当在这边白天昏昏欲睡，晚上精神很好，就像昼夜颠倒的，这就是松果体它有一个调节，它是调节我们生物钟的，它不是根据你肉眼看着白天还是黑夜来调节，它是根据这个可能什么磁场你生物里面的一些规律它来调节。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空间感也是通过松果体来调节的，就是说你们会发现如果你自己走路的时候是很平衡的，如果叫你闭着眼睛走路，你马上就变得左右摇晃，就难以平衡了就是这里面呢就是跟松果体有关。还有的喜欢打游戏的朋友会发现，你打一些立体的游戏，你他虽然他把这个图像做的好像是立体的，但你打一会儿就会头昏脑胀，因为呢虽然那个图像看上去是立体的，但它其实是二维的，因为它是通过一个电脑屏幕嘛，电脑屏幕是二维的，虽然你肉眼有视觉错觉，你看着像是三维的，但你松果体知道它是二维的，但是呢你大脑根据肉眼处理成三维的，你松果体告诉你是二维的，你这个二维和三维这玩意儿在你这个大脑里面神经系统引起的混乱，所以你打一会儿就会头昏就脑子发胀就是这个，就是松果体它是有对人的空间和时间的识别上是有功用的就对时空是识别是有功用的，而且它对时空的识别不依赖于你肉眼的这个感官的东西。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关于眼睛这个事情还是有些很奇妙的东西，一些奇妙的这样一些功用它有了属灵的这样一个功用当然我们不用去深究这些东西这些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交通呢最后一点就是讲到这个从24节开始吧，到最后34节，其实呢讲了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说呢 一个是说人呢，你不要太看重这些物质的东西，比如不管是财富也好啊，你也不要太关注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说到底都是物质的东西，财富的东西啊，你不要为这些东西忧虑，你更不要呢崇拜这些东西，尤其是崇拜金钱啊，那反而应该什么呢应该是三十三节讲的对吧，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就是天父，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对吧，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呢就主耶稣还教导我们呢，不要去关注这些物质的东西，财富的东西啊，不要为他忧虑，也不要去崇拜这些东西，反而呢要关注神的国和神的义啊。还有呢我们物质上所需要的东西，神都会给我们有安排，会加给我们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道理跟前面我说那个不要积攒在地上财富，要积攒在天上财富呢道理是一样的，对吧。那么我们曾经在约翰福音中呢看到有这样一句话，一段话，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叫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灵魂的本质是属灵的，而肉体是无益的啊，而且肉体其实也是暂时的，所以呢跟肉体相关的东西，比如说金钱啊，物质财富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这些东西呢我们也不是说一概的否定它，只是说呢大家知道它的价值是非常有限的，是非常暂时的，相对于我们的灵魂，相对于我们在天国的积等的财富来讲呢，那些东西呢你可以认为是虚无的啊，是虚幻，是非常没有价值的。尽管我们在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中我们也需要这些东西啊，但是呢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啊，更不要为它的忧心忡忡啊，我们要知道呢主会天父会考虑到我们日用所需，对吧，会给我们有安排啊。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和我们要不要为将来做一些计划和打算，这是两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经常会为我将来做一些谋划，比如说像我的孩子嘛，他上大学，那我们就说你要考虑到你学什么专业，对吧，你学了专业以后将来可能去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个工作可能会有给你带来多大的负担，又给你带来多少的这个金钱收入，对吧，那可能你将来你养活自己也好，还有你成家立业也好，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负担，又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收益，对吧，你要有一个什么，你要有一个计划，你要有一个谋划啊，这个不叫忧虑，这个叫 plan， 对吧。神给我们造我们人的时候，我们人都有理性，有一种就是 reason， 对吧，这种东西就是说呢你对你的生活是有计划性的，对吧包括就是说你可能我们每个人可能会为我们自己的老年存一点钱，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老了退休了收入就会下降，对吧，也不要去加添子女或者他人的负担，所以呢最好趁到你现在能多挣点钱啊，你就去存一点钱，对吧，这些呢都叫计划，这个叫 plan， 这个不叫忧虑。忧虑呢是 worry， 就是说你信不信你的一生是由神来掌控的，神来安排的。那么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当然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呢当我们为某些事可能有负担或者有发愁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为此焦虑，我们相信呢神会给我们有好的安排神必不会苦待我们，即使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那肯定是与我们的灵魂有试炼，是有益处的，就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安排的万事一定是相互效力我们只要爱神呢就一定从中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呢我们不要为此忧虑。当我们对未来有了一个计划一个安排之后呢我们也不要担心说哎呀我的计划会不会落空落空以后呢如果我这个事做失败了会不会给我带来什么什么样的麻烦让我陷入怎样大的困境等等，这些呢就属于忧虑。因为呢我们有了自己的计划按照神的教导去做一些事情呢结果怎样在神的手里这样的结果神安排与我们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一定是有益处的，所以呢 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就不会忧虑啊，我们只能就是坦然的去安排一些事情去做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说不要为将来忧虑啊，这个和我们去为自己现实生活做些筹划啊，甚至去追求一些啊，就是我上班多挣点钱存点钱啊，这个不叫崇拜马门，因为我没有崇拜他，我没有把钱看得比神更重要啊。那么当神有一件事情要我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财富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愿意做，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事情会给我带来经济上的亏损我就不做了啊，因为我神啊，我听你这个话我就亏了，我就亏钱了。那你把钱看得比神更重要，这个就叫崇拜马门。如果你把神看得比钱重要，那就是你是崇拜神，你是爱神的，你爱神胜过爱你的钱。所以呢在这些问题上大家要有一个理性的一个理性的态度，一个理性的对待啊，就是说不要把很多问题呢就是混淆起来啊。那么时间的缘故，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交通的第六章啊，如果将来有时间呢，我也许我再跟大家交通第七章啊，或者后面的一些内容啊，谢谢大家。
今天弟兄交通的内容比较多，实际上这里头谈到了好多问题，每个问题都可以进一步的演化出更多的问题。举个例子，刚才讲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眼睛和身体和光这个问题，那么眼睛如果昏暗了全身就昏暗，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可以去多一些思考。那么我想在这几节经文的交通当中，重点不是物理的那个光，不是松果体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人他能看见什么？这个光实际上是指人可以脱离黑暗的那一个问题。当人不能够有光的时候，全身就黑暗。在这里讲到的是我们看见了什么。那这句话呢是接在前面关于讲到财宝的问题，财宝在哪里人的心就在哪里。那么如果人的心没有亮光啊，执迷于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失去了他原本应该的看见。我们换一句话说，看见可以分成短的看见和远处的看见，长的看见。我们只看眼前的时候就容易看不见长远的啊。那么如果我们只看重地上的，就不能够看见天上的。在六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几句话里头，有一个地方非常有意思，我们就拿二十二节来说，它分成前后两个片段。前面这个片段讲到的是眼睛是身上的灯，后面这个片段是你的眼睛若亮全身就光明。眼睛是身上的灯，我们想象一个手电筒好了，手电筒它有一个灯泡，它那个手电筒指到哪里哪里就可以看得清楚。眼睛是灯是什么？是说我们的眼睛看到哪里哪里就清楚了。我们的眼睛看到眼前的东西，眼前这就变得清楚，远处的就看不清。如果我们的眼睛看到远处的东西，近处的你就会忽略，你就会很清晰的看见远处的那个东西。那么眼睛如果说是灯，这是前半句告诉我们的是你要注意看哪里的问题的话，那么后半句带来的又是什么呢？后半句讲到的是如果他的眼睛明亮全身就光明。在这里不是说手电筒照到哪里的问题了，而是说手电筒本身啊。如果他的眼睛嘹亮的话，什么时候人的眼睛可以嘹亮？我们知道刚才弟兄也分享到这个光它有两种，一种是自己发的光，一种是反射的光。如果人的眼睛嘹亮，它是能自己发光呢，还是因为有神在它身上反射出来它的光？人的眼睛嘹亮是指什么？是指他看一切的问题都很清晰。这个不是指人的智慧，是指有从神来的启示，有圣灵给他带来的亮光，所以他的眼睛就能明亮，他看人就能看得清楚，看事也能看得清楚，看远处的也能看得清楚，看近处的也能看得清楚。这是人的眼睛若嘹亮。 那么接下来眼睛若嘹亮，后半句的结果就是全身就光明。什么叫做全身就光明？这个人他已经让别人看见了他身上的那个光的源头，也就是说是神的投射。如果这个人眼睛聚焦于神的话，这个人身上带出来的是神在他身上光的投射，所以他的光明就成了一个见证，让别人看见他亮，是因为他自己是看神的。好，我想拿这一节经文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应，一个分享。就是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要去多一点点的联想到神啊。那从我们联想到神的时候，实际上神给我们启示的，我们不是单独要赞美神，当然我们应该要赞美神，更多的是求神来光照我们啊。我们给予神的是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谢，神给予我们的是让我们不在黑暗当中。我就先回应到这里。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黑，我们很快两句就停了。如果一个人没有在黑暗经历神来讲，你单单看到光来讲，一个人生来讲是什么人生呢？如果一个人在黑暗里面经历神，训练神，磨练出来，结果就是真正在神里面。你只不看是表面，你要在黑暗里面看到光。
感谢主啊，杨弟兄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经历过黑暗在光明当中的看见，一个是经历了黑暗之后在光明当中的看见。让我首先想到的是约伯。约伯他在经历三次苦难之前，他是能够在光中看见神的，他很敬畏神，他很尊从神的关于献祭呀，关于律法呀，所有的这些律例他都遵守，这是他在光中看见的神。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经历后来经历的那个苦难，后来他经历了什么？死了十个儿女，所有的财产全没了，自己的身体可能是患了很严重的，也许我们今天来看是癌症，就是他已经落在了一个痛苦的不得了的地步了。那他在这一切之后，他后来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了。这就是他经历了黑暗当中之后，从黑暗里面出来，又重新看见了光。我想他这前后两种看见是他自己生命的改变。我们以前也可能是听闻有主，我们从圣经中，从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从主日的交通当中，我们似乎知道神是亮光，直到有一天我们在黑暗里面出不来了。有一些黑暗是神特别预备的，是墨黑的黑暗，是为不认识神的人预备的。但是我们感恩的就是我们经历了一段死荫的幽谷之后，是有机会重新出来，重新出来以后再看见的，那就是不单是风闻的问题了，是我亲身经历它。我想
为什么我会讲这一句话呢？今天老婆生病了，他哭了，他就发着一个《人间烟火》这首歌曲给我，然后叫我看，然后说，如果一个人经历过人间的烟火，怎么样透在神的面前呢？《人间烟火》这是在人这个世上经过很多苦难，经过很多人间世上的事情。然后我就怎么样安慰他呢？如果你没有在苦难里面经历神来讲呢，你都是永远没有达到神这个标准。神要在我们在世上去尽人间烟火，你才达到磨练我们像他一样。如果一个人好像我每天都是很开心 帮神同在，这个是指感觉啦，还是真实的现象呢？所以只有你经历过，你才真正珍惜这个光。如果一个人没有珍惜过，好像刚才你讲到约珥巴来讲，他以前都是神祝福他了，很平平安啊，很好啊，啊，感觉很好。有一天他什么都没有了，真正经历到神，他是风闻有神了。所以我们有苦难来，不用担心，不要怕，神一定会给我。这个是神是叫我们经历人间烟火。
感谢主，看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补充啊？
马太福音第五章38-42节，我补充一点点啊。就说这段话，这段经文的，就是说它不是让我们从字面上去执行的。我们看一下上面的也是一样，它实际上是个比喻。我们看一下上面第29节、第30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入地狱。啊，那我右眼犯罪了，我把它剜下，能这么做吗？我就一只右眼，我只够犯一次罪，那我们犯了多少次？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让我们按照字面的意思去执行的，右手也只有一只的。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为了逃避那个诱惑，我们宁愿付出代价，它是这么个意思。
嗯，
啊，这个下面这一段呢，就是38-42节，这确实是非常容易引起误解的一段经文啊。我举个挺有趣的例子。日本原来有一个小的一个教堂啊，日本也有基督徒啊。那个教堂有一个牧师呢，就有一天在讲道，突然有一天，就当地有一个人进来，冲着他的脸上，啪，就是一个大嘴巴。日本不是喜欢打耳光吗？
嗯。
然后就说啊，你们基督徒你不能还击，因为圣经告诉你们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伸过来。那牧师差点没气得背过气去。然后再下一周他又在讲到的时候，那天又来，又是一个大嘴巴子，又来了一个架子，又和气了一顿啊。到第三个星期那个人又来了，照样一个大嘴巴子。这一次呢，他就反击了，他也没打他，他就拿两个手朝着那个人的胸狠命的一推，然后把那个人推倒，往后咚咚咚咚推了1-20步，一屁股坐在地上。然后他说，主没让我打你，还手打你，可没说让我不推你啊，对吧？就是说，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很多对于这段经历有很多从字面上的错误理解，这样执行这是不对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比喻啊。就是说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刚才任弟说要你那个怜悯，要以爱对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啊。我们具体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打，转过来打，这个打脸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你不要去还击，就是说不要以恶对恶，不要以善胜恶，是这么个意思。有人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拿去，当时的这个衣服是很贵的，有人要把你的内衣拿去，你连外衣都给他，然后你怎么办？光着身子在街上走，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对吧？就是说你为了怜悯和爱他，你宁愿放弃自己的东西，把自己的所有的贵重的东西宁愿给人，是因为基于你的怜悯和爱。那个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从那走二里。那个当时的罗，这里有个时代背景，当时罗马帝国的法律规定，罗马的士兵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可以命令在街上抓一个人，说你帮我挑担子，或者你帮我拿东西抬重物，那你但是只能走一里路啊，第二里你就可以拒绝了。那 他强逼你走一里路，你愿意你就从他走两里，就是我放弃我自己的我的权利，那个我愿意因着我的怜悯和爱，我愿意帮助你。所以整个这段经文是强调的是这么的怜悯和爱，这个意思啊，不是让我们去说，不像有人说那这样说，我基督徒是不是就不能保护自己了？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的22章的。22章36节，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啊，主耶稣吩咐门徒：“你要没有刀的要买刀，买刀干什么？就是有人要伤害你的时候，你是可以还击的。”所以。就说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啊，人家就可以随意的欺负，对吧？那如果我们在现代社会，那我们不说买刀去反击对方，而是像刚才任宁所说的，我们可以报警啊，利用公权力啊，对吧？这不法律都在那有吗？对不对？所以就是说那段经文我们大家千万不要照着字面的意思去做。
嗯，
好，我就补充这一点。
我想补充一下啊，我长话短说，一个是那关于日本那个很多战败之后他有基督徒的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日本跟美国发动了这个二次战争，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打了这个美国的那个这个珍珠岛冲绳。然后呢，这个美国给他们放个原子弹，这个当时日本的这个天皇就投降了。战后呢，这个很多美国人呢都主张呢严惩日本，让日本赔款。这时候呢，那个美国呢有一个将军麦克阿瑟，就是后来他也是美国的一届总统，他呢就是那个极力的就是劝阻美国的国内说要宽待日本的战俘。宽待日本，给他们，减免他们的处罚。为这一件事情，日本人特别特别感谢美国人，他给麦克阿瑟在那个日本那边立了一个像，很多很多的日本人后来都变成了基督徒，因为他们当时他们自己的天皇还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贵族对他们的压榨是非常深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主耶稣他的那个命令，就是说在战争的这个过程之中，被那个信基督的这个国家麦克纳阿瑟虽然打过仗，但是呢他还是坚守这个神的原则去爱仇敌。你包括那个在大陆当时那个有这个山西义和团杀这个传教士，后来这个美国发动这个八国发动这个战争打中国啊，后来中国打败了之后，然后签下了这个庚子赔款罚的特别多，而且最后还有一个超出的部分，这个超出的这个部分呢也是被这个内议会的那个戴德生极力的劝阻，当时英国说这部分钱一定要返给中国，用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上，因为这个大陆呢建了很多所这个大学，就是因为这个庚子赔款。所以我们看啊，虽然我们在大陆听到的消息就是说，这是外国人侵略我们，但是我们没有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就是说光照在黑暗里，有人给我们传播真理，我们却不接受光，反而把他们杀害了。但是呢，光明的使者呢，还是说要不停的借着他的使徒来爱我们， 这是基督给我们的那个这个启示。还有就是说，有人打你左脸，这句话就是说你转过来右脸，啊，那个让他打，这就让我想起了主耶稣他的大祭司面前，大祭司就打他，但是他呢什么话都没不说。那主耶稣他对自己这么要求，我为了天父的原因，我顺服到死。但是他对门徒的要求是什么呢？如果有危险，你们要拿刀。这是我特别特别感激主的地方，就是今天主他把那个圣灵放在我的这个里边，我可以奉主名去攻击，我可以保护自己。那我攻击的对象是什么呢？就像保罗说的，我不是跟这个地上属血气的人攻击，而是我跟那个空中的这个黑暗的掌权的这个撒旦的这个权势在争斗。那主的宝血洗净了我，我在主耶稣面前，我时时刻刻我可以奉主的名，借助主耶稣的宝血满足神的公义，魔鬼的控告在我根本就不可以越过基督的救恩。同时我可以降卑成为人子的样式，我可以求主祝福这逼迫我的人，因为论到命令我是应该被处决钉十字架的。而且即使是把我碎尸万段，我觉得我都是死有余辜的，但是人家只打了我左脸一下，但是人家只是让我，比如说这个法院判我不可以回家了等等等等，他有没有说把我钉十字架呢？我应该在神面前，我应该谦卑的说，我应该是被钉十字架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爱我们，就像你当初拣选我们一样，而求主祝福他的教会。
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愿意有分享？好。
因为刚才提到那个张弟兄说那个路加福音36节，然后我就想到，上一次我们不是有提到战争的事情，就讲到受到入鞘，所以这两节的这个经文有没有？应该不是矛盾的地方，但是想澄清一下。
嗯。
另外就讲到那个有关于战争的事情，就是刚才那个任弟兄也提到说，如果是攻敌的话，那是可以对抗或反抗，对吗？我真的有担心我那个理解有错误。那然后我就想到说，因为我们上次又提到这个战争的事情，其实是要受到入鞘。要去爱，不要去对抗或者是反抗，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经义里头，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了解的更深入，要不然单单从这个字面上的意思，真的非常容易就误解，就到底它的这个原则是在哪里？当然就是讲到我们个人啊，就是我们真的是要饶恕，然后甚至是我们的义要超过这种人的义。但是神真的是对我们的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义然后才能够进入到这个神的国度里头。大概就是这个问题。谢谢。
感谢主啊。Grace 姐妹提到至少有两三处稍微可以用简短的话澄清一下。在刚才路加福音讲到那一处就是要卖衣服买刀的事情，那接下来主耶稣有没有说你要拿刀来杀敌人？有吗？没有。好，那卖了衣服买了刀，这个刀的用处主耶稣当时并没有说，但是我们从马太福音10章34节可以看另外一处经文他怎么说的。马太福音10章34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这个刀兵就是 sword 剑啊。主耶稣他说，我不是要把平安和平带到地上来，我来是要叫地上动刀兵。接下来第三十五节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刀兵是在谁和谁之间的啊，在谁和谁之间的呢？第三十五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对自己家里的人动刀兵啊？所以在这里头，这个刀兵要怎么去解释，我们应该有一些理解。武器也好，宝剑也好，不是用来砍杀人的，不是的啊。那么真正的所谓的征战，是我们和那恶者之间的征战，有可能是借着你周围的亲人，有可能是借着你的生意伙伴，或者你的同事，或者你的下属，在人与人之间有这样的这种征战。这个征战带来的是什么？是一个信主的人，他在里面有主的平安的时候，他就可以别人打他的左脸，他把他右脸伸过去。感谢主，今天弟兄交通呢是讲到了，不是文字上的去理解，那个打左脸给右脸之前的一句话，就是讲的是什么？不要 resist the evil， 不要与恶人相抵挡啊。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是人不要用自己的血气去处理世上的事情。那什么情况下你才去抵挡那恶者呢？靠我们的肉体我们抵挡不了，靠圣灵我们可以抵挡。我们面对世上的恶者，世上的恶者是谁？不是我的父母，不是我的妻子，不是我的婆婆。那世上的恶者是在他们背后那一个属邪灵的私欲。我们胜过那个，也不是靠刀，也不是靠兵器，我们靠的是主的话。当我们在顺服在主的话里的时候，我们可以以善胜恶，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到的，我们以善胜恶，不是靠刀剑来胜过那恶者。我想这是关于回应刚才卖衣服买刀的那个问题。然后接下来讲到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有意思，今天时间可能还稍微要拖延一点点哈，讲到那个公敌的问题，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刚才任弟兄提到有公敌。那比如说犹太人的公敌是希特勒，希特勒在屠杀大批的犹太人，或者说在1930几年的时候，中国人的公敌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来了我们怎么去抵挡。这个公敌呢，在圣经中是没有这个字的啊。我们知道那人定义出来的这个公敌是什么？是正义和邪恶的问题。我们会觉得从人的标准来看，入侵者是邪恶的，被入侵者是正义的，被屠杀者比如犹太人他们是无辜的，所谓哈，好像是无辜的，他们被希特勒被纳粹集体屠杀，那么希特勒和纳粹他们是邪恶的。好，那么在圣经里头既然没有讲到公敌这个字的话，我们单从正义和邪恶这个角度来看，有很多时候是相对的。我们上一次我的交通里头讲到犹大国和以色列国之间的征战，有120万的人参与了战争，其中北国以色列人死了50万，是神叫他们死的。谁是正义的？没有绝对的正义，没有绝对的邪恶。那么今天当我们在遇见一些所谓战争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刚才Grace 姐妹也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看待呢？其实我们之前已经交通过这样的问题，就是真正当战争发生的时候，老弟兄也提醒过，就我们可以去做那种炊事班的工作，不一定是要上战场杀人的工作。那么战争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马太福音10章36节的内容。35节36节，马太福音10章35节36节，就是人的敌人是谁，你要先看清楚，然后再选择怎么去征战。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面对大多数的所谓战争时候应该有的一个想法。好吧，我想最后再有一个分享啊。那么 Jimmy 弟兄请。
我突然想到，就是一个跟历史发生争的事情，就是说，十八世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美国曾经发生过最残酷的南北战争。那个南北战争呢，当时是林肯做总统的时候呢，他面对的对方北军跟南军，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他们是基督徒之间，或者说是因为某种的原因发生这种冲突的话呢，其实林肯总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们知道对方敌阵的他们也是信主的，他们也是基督徒，所以有很多林肯身边的人有时候跟林肯总统聊这话都说，我们应该祷告，就是说神站在我们这边。但是林肯总统就说，这不对，我们不应该这样祷告，我们应该祷告神，就是说神啊，求我站在你的这边，就是说我说的这种事情不是说对方也是弟兄姊妹或者说是所谓的敌对的状态下说求神站在我们这边，不是这样子。但林肯他讲得很清楚，说我每天祷告的时候就求神让我站在他的那边，就是说我的做法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因为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的确是林肯总统领导的北军的确是胜利的，但是我们又更加要看到的，他们从来不会说因为这个沾沾自喜。在美国的历史上，南北战争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巨大一个伤痛的伤疤，他们从来不会说是我北军打败了南军我就是正义的，他们从来没有，他反而就反思说为什么会挑起这种战争，他们情愿，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那个建国一个最大一个伤疤。所以说我是想大家分享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对我这个人的感触是很深，就是说我们从来不是说跟某一个弟兄姊妹争斗的时候，或者说有纷争的时候，我们不用说真的，就是说我们就是神求神站在我这边，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是说求神让我们站到神的那一边去。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清楚这个问题，就是说千万不要都说我是对的，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神肯定站在我这边，你是错的。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不能有这样的纷争，我们要谦卑顺服。圣经上有句话就是说，一定要看众人，别人比自己强。就这样，谢谢。
好，感谢主。
我在我有点分享。因为我最近在读以西结书，那以西结书的第二十一章，我们可以看一下二十一章的第四节，这是耶和华说的话：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自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了，必不再用枪。这个是神自己要动的。然后在他接下来这也在二十一章，但是在后面，这个是他要巴比伦去做的事情。然后那在后面，他那个在三十节，你将刀收入鞘吧，在你受造之处生长之地，我必刑罚你。这个是对野蛮人。同样是一件事情，就是我是自己看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说现在这个世界上纷争很多，但是我自己心里边很笃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神要做的事情神必会做，神不让做的事情神必会让他的刀收入鞘。然后我自己感动的一点是，我是基督徒，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应该神要我做什么，神要我，因为之前弟兄也读了，肉体是无益的，神要我们的灵和魂得救，要回到神面前去，并且在这地上要把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是末世了呀，已经是 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然后疫情这边请那边来，今天空了，明天是什么喉咙痛啊，什么的那什么什么病毒啊，什么虫咬啊，乱七八糟都有。但是我们要做的工作，我们要晓得的呀，我们要把主把神的福音要传遍地极，主就再来了。我们要把神的生命活出来，为什么？神要得荣耀呀。我们要荣耀赞美全要归给神，不是让我们自己得益处，要让神得荣耀。因为我们我知道啊，反正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自己是反观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神要我是思考的是说，基督徒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要做什么，我是随从这个世界去谈论政治、经济、战争和那个吗？我们不用关心吗？对，我们是要，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神也会让我们脱离这个恶者的手。但是脱离这个恶者的手，要我们要为他去传讲他要我们做的工，这个是重中之重。这个是我的一点看到啊。
感谢主。主耶稣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既然是神国里的子民，我们的注意，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国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了。那么今天的交通就先到这里啊，我们
快快这也讲
哦，
接着你讲的话，就说年经，那个刚分享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的那个第22节哈，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如果嘹亮，全身就光明；那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那如果我们把那个嘹亮哈解释成专一。如果解释成专一的话，那这样可能就清楚一点，就是你的眼睛若专一，你若专注在神的身上，神是光，那你全身就发光。如果你的眼睛是看着在邪恶的那边，那你就是全部都黑暗。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刚 Grace 姊妹讲到那个路加福音22章的，我们要看前面那一节，就是35节，他说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要上十字架。那在这之前呢，主带差遣他们去的是一个神的灵带，亲自带着，有主带着他们，所以他们没有预备都没有关系。但是主要离世了，如果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身上没有预备着全部的军装，他没有办法抵抗这个邪恶的世代。所以他告诉他说，有口袋的你要带着，有钱囊的要带着，要预备，一定要预备有油，这样子你才能面对这世界一切的征战。好，
好啊，感谢主。预备全副的军装，预备灯里有油，预备我们每天属灵的征战。我们请江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借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口，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得到属灵的亮光，也能够能蒙造就。哇，你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感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的聚会即将结束，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回家的脚踪，求主保守弟兄姊妹这一周的平安健康，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能够再次来聚会，再次来学习你的真理和智慧。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
今天讨论是非常热烈的，因为话题比较多。